好，各位同学，我们继续来上佛学概论的史料篇部分。我们在读那个《相光庄严杂志》96期当中，李信林教授的一篇文章，现在进入到第50页，谈到的主题是报应的必然性。报应的必然性这部分，我们再请那个索师姐为大家读念。
报应的必然性，佛教是由现报、生报及后报等三报来解释何以在现世的观察中多得到报失多爽的结果。为解答当时人对现世报失多爽，对现世报失多爽现象的质疑，
对现世报失多爽现象的质疑，
对现世报失，对现世报失多爽，
对现世。
对，
报失多爽，报失多少就是说我的受报跟我给予的为什么搭不上来啦？然后不是说你有好心有好报吗？作恶有恶报吗？然后为什么这个人这辈子是大善人，结果呢却可能被朝廷凌虐而死啊？这样懂意思没有？就叫报失多爽。
为解答当时人对现世报失多爽的现象的质疑，慧远由善恶业感知持数，阐明业报有先后之验，并非现世未见得报，即无有报应。三报是由受报主体与外在事物交接时间的先后来区别的，现世得报的名为现报，下一生即受报的则名为生报。今二生以上才受报的，则名为后报。而之所以报有先后之分，乃由于主体意识活动的心，具体落在与外在事物的交接上，必须有俯视的时机，因此才有报应持数先后的问题。三业体别有其定报，时来必受，无法以任何后来的努力来抵消或减轻的。佛教的因果说虽然也谈到个体受累世以来生与意三业所引生的果报，但并未否定后天努力改变的可能性。由于有情众生无佛眼可了知甚深缘起法，而昧于因果，因此佛陀为迷智于三界者说此因果报业报之理，令其明白三业自有定报，只是持数有别，并非不报。报失的同一性，在佛教自作业不受不他受的业报思想中，同一性问题占有重要的地位。此一思想所强调的是一生的祸福不外是由人自己所决定的。此处的同一性包括两层的含义，第一层是指行为者与受报者为同一者，第二层的同一性是指受报主体是转变的整个过程本身是刹那生灭变化的，其由上一刹那变化至下一刹那时间的同一性，则可透过等无间缘的系联而得到说明。换言之，在佛教报应思想中所谓的同一性，并非一般意识下的同一关系，而是记忆对时空中的客体基于回顾而起的想象连结。在佛教的解释，受报主体的同一性基于无常的连续变化中横向转的莫那式执，阿赖耶识亦熟可与莫那式不同体为不变的自我相分时，实则是因无法察觉阿赖耶识本身及其维系的刹那变化，而导致 勿对此因回顾的想象而起的同一性联想所起的执着。在佛教并不肯定有某种恒常不变的精神实体，一切世间法都是缘起而生灭不断的，因此就算是轮回中的受报主体也是一样缘起无自性的，并非恒常不变的。神既非其他宗教所说固定不变的，灵魂亦非直接指，二类也是事体本身。精确地说，神经常由主体层面被称为受报主体，或与形体对称为精神实体，实际上指的是不断刹那变化中的二类也是事转变的整个过程。由于环玄主张神为形派生物，是形与神消灭的现象由自然之变化，其举庄子心火之余，明其行进行神灭的主张，回应于环玄的提问。慧远认为，佛教的轮回虽然指肉体死亡时精神可以离开行区随其业报而受生在另一个行区，但是这个受生到另一行区的精神，也就是佛教所说的受报主体，却不是恒常不变的灵魂，而是极其微细而难以察觉到的生灭变化过程。在分段生死中的每一期生死间，神本身即是不断地在刹那变化之中，为在无我教义下回应论难者，其论述的重点即在受报主体的不可取消性。
好，
这部分有没有问题？他是用唯识的角度在解释啊，所以，而且第二个是他这时候的唯识呢，跟唐朝之后的唯识又很不一样，算是另外一个有点不太同的派别。大家不晓得读起来有没有问题，还是我们就用他的说法去理解他所要展示的就可以了。好，那我们再往下，这是属于沙门不净王者论，请翻到52页。那麻烦那个陈师姐为我们大家念。
沙门不净王者论与儒教理教的对话，儒教理教的冲突。西元378年，苻坚攻陷襄阳，道安受拘于朱序，不得已分散徒众，有感于事乱而对弟子们说道：今朝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这说明佛教在弘传时弘法者所可能遭遇到的困境及想法，有力的护法对佛事传播自然的有推助之力，但慧远却为坚持不理敬王者，宁开罪于执政者，违背其师之教诲，当有其所以坚持之理。东晋隆安3年，西元399年，桓玄退兵于途经庐山时，亲访慧远，因赏识慧远轻视而一言入室，乃书劝慧远还俗。桓玄并曾致书于慧远商议杀太贼驻沙门之事。西元402年，后复因八座桓谦等人并向桓玄推荐沙门应李靖王者，桓玄与中书令王密乃有速度论难往返，桓玄也再度与慧远有书信上的讨论。西元402年，后慧远整理之前与桓玄的讨论，并将前封信中答复桓玄有关沙门李靖问题的文字加以扩充。由沙门不净王者论可以观知慧远对佛教沙门在政教关系中应如何自处的剖析。沙门应佛李靖王者的争论在晋朝曾发生过两次，一次是咸康 六年，西元340年，另一次是在东晋末，则会员所参与讨论的这一次，粗略的就两次论争主要参与人物及其主要观点表列如下。此表是为方便掌握大要的略表。
它总共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里面呢跟第二阶段都有分主张敬拜的，就是你一定要敬礼王者而且要拜他的，另外一个就是主张不要敬拜王者的，每一个阶段都分为两派。第一阶段呢主张要敬拜的是于宾，那不敬拜的是何冲。于宾认为呢儒家的名教不可以背弃，那不应该敬拜的是何冲。何冲认为说你如果让他敬拜，戒律学上规定是不敬拜的，那现在的敬拜会不会呢反而破坏了整个治理上的问题，所以你不如就维持他整套戒律的完整，那这样戒律的完整事实上就有助于王治，就是在整个安定上更有的利益。这第一阶段就是于宾跟何冲。第二阶段呢是桓玄跟王密跟汉会员，主张敬拜的是桓玄，认为不应该敬拜王者的是王密跟会员。桓玄的主张说应该敬拜是因为受君德应拜，就是我们是民，那由君而施恩，天下一切皆为皇帝所有嘛，以前都不是这样讲吗？然后才说你今天我们所有的都是皇帝给的，应该要礼拜他。那不应该敬拜的呢就是王密跟慧远，他认为说方外之任啊，非其福故不拜啊，我们不属于他的管辖，我们是属于方外啊，所以我们主张不拜啊。这是这两阶段的特点，你可以放到原来是各用怎么用儒家的名教，一个是用我佛教的戒律，两个是儒佛在对抗的角度，有没有发现好像是各分壁垒。第二阶段变成什么，我用我给你德，我用我回避，有没有技巧上更迂回了哈？前面是两个两方壁垒，而后面呢是我施恩，我用我的角度跟你这样讲，那另外告诉你说我是散在外面的，就大家都不提我是我们是什么。好，有没有发现有这么一点可爱点哈？所以这个时间点啊上面是可以看得出来有特色的，经过了这将近60年啊，整个的转变是有不一样的。60年来大家都知道，你这不是儒家跟佛家的论战，是王跟沙门的问题，是身份的问题，而不是儒佛的问题，是身份的问题。好，那再来就再继续吧。怎么这么聪明啊，到表格就自动闪人了，害我完全停在那里想说你干嘛了。
佛教信仰在中国传播之后，其与中国隐逸之风结合而形成的方外势力，在东晋时期渐引起官方的重视，尤其方外隐逸之兵的不受世禄，远离世俗，不义不遂，不敬贵拜王者等做法，让为政者倍感管理上的困扰，也因而在东晋引发两次官方要求沙门必须敬拜王者的事件。与慧远同时的争论中，主张沙门应敬拜王者的人物是桓玄、桓谦，而王密及慧远都是主张不敬拜的一方。主张敬拜者的论点，儒家名教不可背弃，受君德应拜，一受王惠德应理应敬拜，礼仪的进行本身有其背后象征的精神，若心不存敬意，则礼仪也只是空架子，若甚至连礼仪都减省而没有，还能说表达什么礼敬之意呢？况且沙门不敬通生礼物的王者，难道傲慢地认为自己和圣人一样伟大，足以比称为恶疑吗？此处的批评虽有其中 肯的滋润，虽有其中肯滋润，但其以沙门不敬王者的原因，在于沙门之自慢无礼，则有可议之处，而表敬必在形骸，也能有可论之余地。二，睹视礼忏，何乎于此？若沙门认为礼敬只是形骸之外的形式，只要心存敬意，仪式并不重要，那么何以沙门也睹视于忏悔、礼拜于等形式？若沙门也睹视于佛门礼忏仪式，何以独独忽略君臣人伦之礼呢？此处质疑沙门对于礼敬的仪节有双重标准。沙门对于佛门忏悔礼拜的仪式，乃至对师尊世人的礼节，虽有小意，但也有能有依贵之礼，在这些日常的细节中，都可以依循礼礼法而行，何以独不能礼敬君王？三，礼敬不敦，其以贵道。倘若沙门认为略行存心是可以成立的，那么心存礼敬，但不以礼仪表心表之，心不存礼敬，也不以礼仪表之，则敬与不敬二者之间，又如何分别呢？倘若不礼敬君王，是因为君王德慧深远，乃不以言谢礼敬等浅俗礼仪表之，则沙门礼敬佛陀，岂非以佛之德慧浅薄，又圣人之道乃道之至极，表现在人伦关系上及君臣之敬，越是崇敬，礼仪上越是敦厚，但沙门对君王并不礼敬，如此可谓贵圣人之道吗？
好，这边是属于应当要敬沙门的论点的说法。那下面就是看看慧远王密他们那一派的主张，我们再请那个陈师兄陈茂雄先生为我们念哈。
慧远主张不敬拜的论点，慧远认为沙门与死士的态度不同，是以求庄不顺化为目标，沙门不敬王者为其中一环，而出家则是凸显沙门行迹的还俗而动，出家的目的也不同于在家人的求顺化，随是世俗价值，沉湎失乐，避免一再因业力的招感而受轮回。慧远在王密一生于境，不以行其于其不行其不以行其为体理，即非王后王侯之臣不敬明教的基础上，再提出三个论点来支持其不敬拜的主张。一，便属一乎独立其志，沙门是超脱于世俗的番外之人，其寻求出离生死的价值理想也不同于凡俗，沙门番外绝俗，以辨其服装时有别于方内的做法为出发点。王密提出的是世俗与沙门在装束上区分方内方外，是因为沙门并非王侯之臣，故不礼拜，非其位而不拜。而慧远则进一步补充，沙门并非王臣，亦非方内之民，便服装以自觉方内行迹，有加强出家身份信念的意义，也有时时自我提醒的意思。二，全德之功同于王侯，沙门设诸善法，广修菩萨方便法门，目的乃意在度人中完成之度，其发悲愿以普度众生于尘俗逆流，超拔幽暗众劫为己责，普为侠迷， 其功德深远，虽无王侯之位，却有王侯之后，虽为王侯之臣，而不失其在幼生民之慈，而佛法与儒家名教屡去守规，源于一字无偏，就以生民为重的这点来看，是相同的，故其所为也无不以注意方内种种而行。因此虽无奉主表敬的谦恭之姿，却不失向王者表示敬己诚信的谨敬之心。三，生民生子或各尽所能，王侯提供知足方内外方内世界的一切生活保障，而沙门则提供出离世间离苦得乐的智慧礼敬。王侯与沙门二者之于生民，其德惠各有优胜，各有无法取代之地位。沙门救济的是作为一切根源的心，王者所成就的是自身慧养的行趣生活。救得了穷却救不了苦，王侯不必以荒内之理要求拘解于荒外之兵。慧远不仅在理论上主张不礼敬王者，事实上不少曾往往如山的政治人物多曾亲临慧远不卑不亢平素自处的不敬哲学，诸如欢贤曾至庐山造访，不自觉向慧远敬拜，而慧远并未行精神敬拜之礼。晋安帝在班师帝京途中，经庐山下，召慧远出营，慧远已病辞诏，而安帝反修书自吼。其他如印中堪、卢行、刘宇等人，虽为君王，但以一方之将领，皆曾表示对慧远的尊敬，可是所谓的礼敬不在其行仪，而存在于内心。
好，那这部分呢是慧远法师呢他针对于沙门要不要敬王者的一个论点。那如果当时呢事实上是天下统一啊，只有一位皇帝的话，你们觉得他一定要不要敬王者？可能就比较为难了哈。那因为刚好那时候是属于有点战乱，然后这个是还有一个是说法还未必成熟。那延续到了现后代呢，你们知道到后面的时候到底要不要拜王？这时候东晋嘛，东晋之后是南北朝，南北朝的时候到后来南北朝的时候战乱呢就比较各地割据了，但是也没有一直打仗了，也没有真的一直在打，大部分就是势力较量一下，那钱没了就被隔壁的帝国啊就给收刮掉这样子。然后交通呢是有限制的，不太准他们到处跑的。那如果你的徒众比较多的话，他们就会担心了。所以如果一个地方一个山啊徒众比较多啊，他们就会在那个地方的皇帝呢，因为他们那时候是割据的，像很多区很多区的小国。那假设某一个地方你徒众多了，又大家都想要去看你的话，基本上那个地方的皇帝就会怕了。不像他现在东晋的时候，你是有一个底下是在抢了，抢这一个。可是当时是我每一个地方到南北朝，说我每一个地方都是王喽，你都在我的管辖，我不是要跟别人抢上面那一个喽，是我已经有一块地，我就是王了。所以后来呢到南北朝的时候啊基本上就定案了，一直就到清朝啊也一路定案，到现在呢就民族时代了嘛，更没有君王这个问题了，但是法师要受礼这个事情是一直都没变的，就是你是法师他来礼你，这个他要对你顶礼，这个是一直都没有变的。但是你要不要礼王这个部分呢倒是一直有改变。最开始的时候是你敬不敬王可以论辩嘛，然后东晋末年说有的拜有的不拜，到南北朝的时候呢就是定案，到清朝都还这样子啊。如果你们各位有看清朝明朝的历史剧的话， 就都还差不多这样。就是如果皇帝到了某个寺院去啊，基本上他们会闪过这个问题，就是他们皇帝会上香，然后大师在旁边陪同嘛。然后如果真的不得不了，你被请入宫了，某某大师到了朝堂之上了，文武百官都在，而不是他去寺院哦，现在是他到被请到朝堂，这时候他要不要拜？他就先拜，拜完了呢，下来以后皇帝再回拜，因为朝堂上就变成是要有规矩了，大家要有那个扶皇帝的这个仪轨，所以到南北朝啊，大致就成型变成这样，就是朝堂之上啊，大家进去就要行这个礼，然后下朝之后皇帝会再顶礼他，好，然后而且会侍坐在当中，朝上的时候还会侍坐，不会让他跟文武百官一样，会对他比较高的一个礼遇。好，那如果是在朝堂之外其他的地方，基本上呢沙门是不需要去理王者的，不就是除了那个朝堂，你知道朝堂就是他们那个以前的像乾坤宫反正就是他们在那个礼朝的嘛，有文武大臣都在的地方可能就会需要，其他地方都不用，顶多就是作揖，就是打工作揖这样而已，就是跟一般我们在送往迎来差不多的状态。那一直就到了清朝都还是这样，那民国之后啊，就更没有看到有人理军阀的啦，就没有对军阀拜呀、啊，也没有说要对军阀顶礼的，然后对总理呀、啊，或者是总统啊，要去做顶礼，这个部分就完全没了。因为他们完全就是说你也是民选的嘛，就没有所谓的一个特殊的叫做什么龙脉呀、啊，或者特殊的一个身份在上头了。好，这样子清楚了吗？好，我们看完那时候还是要了解一下后来整个演变以及它的时空限制。那最后一个呢是55页到57页的部分啊，就是沙门坦服的问题，就是我们一般认为坦左坦右啊，一个是凶一个是吉啊，哈，然后到底可不可以露出来啊，有没有不合宜啊，有些情况我们不能坦，应该全部包覆嘛，所以这个衣服的问题呢，刚开始他们是刚传来还有这样的后问题，结果呢随着环境的变迁啊，气候的变迁，刚来的人呢他的本身体质也习惯了，那等到你汉地的出家众一多啦，你叫他坦他还怕冷，他也坦不出来，因为他从小在这个环境嘛，那刚开始你也可以配合，因为人少嘛，你就是这样，刚开始外来的僧侣多，你汉僧去出家的比例不多，所以你配合他你坦服好像是正常的，可是慢慢你这个汉僧出家的越来越多，你外来的僧侣越来越少，尤其到了南北朝之后，唐朝统一之后不是设很多关卡吗，你进出我们的边防都要给关的，所以外来僧大量的减少，然后反而剃度这边的人越来越多了，所以这个坦服啊根本自然而然的在了南北朝后面啊，开始隋朝的时候就已经完全变成是汉服了，只是在颜色上面啊还有布料上面有一点点的区分了，因为你叫底下的人坦，底下的汉僧变成多了，他不习惯啊，那不习惯他坦不出来啊，然后加上他们已经普遍化了也会有点状况，这样理解了没有，很多东西它会有个自然的生态啊，会有个自然的生态在演变，所以就觉得坦服有什么好争的、啊、现在都没这个问题了，当时的生态不一样，正属于两边的势力有点均衡，而且呢并没有所谓的官防的问题，所以进来的人也多，你这边是不是僧侣对方来看你的角度也会不同。好，所以沙门坦服论之中国式的诠释，就是中国方式来诠释它。中国儒家理学旨在明伦定子，就是说明彼此的辈分啊，还有秩序先后。服制呢，除了表明尊卑，它还有这些位阶以外呢的意义，更在政治上与刑罚的制定有关。 儒家理学在两晋极受重视，甚至严惩汉末以来以人伦孝悌为依准定法，准以五福治罪。佛教沙门的福智庄束在此时代背景下自然也受到相当的关注。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不但在佛学思想方面受到知识分子的关注，在立于方文化方面也因偏袒右肩团之服仪被视为无礼，因而引发出佛教沙门偏袒右肩服仪是否合乎礼法的讨论。相关的讨论呢，主要见于慧远与何无忌书信中的答问。偏袒之意与场合，佛教沙门律制中的服仪有所谓的偏袒，是指偏袒右肩，即着身服时仅包覆左肩，将右肩团因为他如果念那个食物的话，念胳膊应该是念脖，对不对？哎，右肩脖袒露出来，原为古印度的习俗，后来为佛教所沿用。修供养时必须偏袒右肩，以示对佛陀师生之尊敬。此外，随侍师尊之侧时，右袒也较便于劳动做事。可知在佛教礼仪中，用以表示尊敬、致意或便于劳动的右袒服仪，传至中土时，却因中印文化差别有异，不但未被理解为礼敬之仪，反倒被视为不合礼法的行止。尽管佛教沙门的偏袒服啊之礼有其象征意义，只适用于行敬礼等特殊时机的场合，并非平时皆如此袒臂露肘。即但呢，偏袒肉体胡贵的行止，终非合乎中国儒家传统的仪礼仪节，乃造成部分重视礼教之士的不安。西晋末玄坛放诞之风兴盛，不乏王臣胡舞抚之、阮瞻、刘伶等名士者流。他认为应该去金字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胜者名之为痛，次者名之为打。这是属于那个叫做玄坛那些事啊。竹林七星不是放旷，我们叫做什么？放荡形骸，是不是有人曾经这样子讲？好，就有人说他们是放荡形骸，说他们放诞呐、啊。因此呢，礼法之事不得不企鹅为礼教做一次重整及诠释。而何无忌此处的质疑，亦是继承中国儒家儒学礼教为正统者一派的想法，这是他们的想法。那慧远怎么说呢？慧远对沙门袒服的中国诠释啊，他第一个，他认为中国亦有袒服之礼。慧远认为礼仪之制定是因时地而制宜其宜，故山王有直文之变，直文之字呢皆有其对字的目的与用意，原无高下之别。但论者执着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方内之格言，赋予中土之民情横渡于异域文化，以为本土所无者，必为不合礼法之举。慧远认为异俗既有表尽之理，故不必以中国为事。袒服为天族敬礼与所尊，表诚于神明，实之礼仪，只在尊长面前除去自身过失之处，以谦逊之表也。而在中国亦有袒服之礼，袒原有为己身去世去美，以向来者表达敬意的意识。礼敬袒公下，去世去美也，袒刮法去世之盛也，原用于说明孝子守上之礼。而此处以儒家之礼法是佛教右袒之礼，慧远呈现的是同样礼法制定时，虽异俗间必有相同的用意，故不必以此事而比非。论者以方内格言为是，慧远即以方内格言以之礼来应之。就是说你说偏袒，那可是后来因为他慧远这样子说是把头发放下来啊，还有一些装饰弄掉，然后偏袒的， 那是手伤的嘛，所以后来就认为说那你这个偏袒袒肩就是胸嘛，袒肩就是胸，也是有这样子的问题下来哈。再来沙门为什么袒右那一边袒左，这就是他们讲的那个吉凶的问题。沙门用毯子里，在印度的传统习惯当中，用来取物进食的是象征神圣清净的右手，左手则用于如厕等不净的行为。而在佛教的传统中，比丘正规之卧像为狮子卧及右胁卧，而现银像云玉像的左胁卧是一般是被禁止的。转轮圣王及佛应身应化身的32种殊胜相貌中，其中即有身毛右旋相，在以向佛陀佛塔及师尊长行道礼敬，乃以右绕成其礼，由此可观其形式以右相为上之礼义。凡此种种，皆可得见其以右为尊之事。据此可知，佛教在以右袒表示礼敬。在印度有其本土背景上的文化意义，归纳而言，在印度或在佛教，右方象征着神圣清净，左方则象征着邪淫不正。有关记载于沙门袒服礼仪的典籍慧远表示，虽未流于中土，但沙门所以行偏袒右肩之礼的原因，能可得而闻。慧远透过其中国式的诠释，举出四点原因，反复声明中国沙门呢，佛教沙门所行上右之意。第一，民所行不左；二，在变贵贱名位，以身尽德而上贤之心；三，人之所能皆在右，若行事不随顺其相，则易处事生累；四，行有左右，有理有邪正，恶则以之来呀，各胜其本，行礼相知。审视慧远所述右袒的四个缘由，第一点及第三点，传递印度佛教以右方为神圣清净之位的诠释。第二点呢，以右位为贵为师，结合上贤的思想，成就不顺化的终极。第四点，以右为正为桌为导，顺着行礼相知的思考理路，增上其成就的种子因缘。慧远对右袒的诠释正可谓有所研习，有所发挥。世人认为沙门佛教沙门偏袒服啊，不合中国礼法，慧远乃为此应熟地寻求到合于世俗的诠释。慧远除为沙门袒服找到儒家文献上的根据，并为右袒做中国式的诠释，目的在回应世俗。诚如其在体积不坚硬中所谓，周孔与世道有相通之处，不须相似，自然也想为佛教律制在中国礼法中找到合法的诠释。所以后来这个袒服呢，就变成是穿在我们的一般衣服外面了，就我现在你看到袈裟或者你们的幔衣哦，就是变成这样，就是不露出来了啦。因为汉僧也觉得不习惯，可是问题是你也有这样的规定嘛，就是正式的场合、大的场合还是要嘛，所以他最后就是折中，就我不袒，但是我外面再加一个，你总不能说我袒了嘛，那说我还是偏右包左，这样理解了吗？这也是不得不的一个演变了。好，再来是结语。身为一个常常以大法为己任的佛教弘法者，面临社会上对于佛教的误解及攻击，慧远自觉地表达出其护教的心意，并强调方外之宾在行止上所以别于世俗，只在时刻自行砥砺，而非故作其义气以取华于世人。因此呢，慧远参与教外护法活动的动机，无宁是自警而欲正夺于凡俗的，非仅是对外厘清一般人对佛教的误解而已。慧远借着早年深厚的儒学素养，以方便法接引学人，也借融通儒家的人治为本的政治观与道家的柔软退守之姿态，取消执政者的诸法与敌意，以达到劝教的弘法目的。这是 这个李教授的这篇文章的读念，我们今天就读到这一份，那把后慧远大师的算是暂时告一段落。下星期我为各位读念另外一份，就是任继瑜教授编的《中国佛教史》，里面有很短的慧远法师的一个略传，很短，那他的角度跟这边不太一样。另外在我们进入就是慧远法师，他是受教于水道安嘛，道安法师，我们下星期呢就是慧远的做一个段落，我们往上看一下道安法师他的特点。道安法师事实上对整个佛教来讲啊，律字身字还有教义的传承非常重要，我们下次读念那一份。好，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哦，下课。